先合掌啊。那么上次带领大家唱那个三宝啊，南无佛陀，
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达摩，
南无僧伽，
南无僧伽。
好，放掌。刚才，禅轩师父跟我说，好像大家，有一点紧张，我听这么讲了以后就赶快说，那我们赶快出来吧。本来上师还这个请禅轩师父，陪上师一起先静坐打坐，或者说还稍微闲谈一下，那么。那出来看看了你们以后，我想你们不是紧张的，就是说应该算是说哈一种应该算是一种庄严，一种比较就是说很摄心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还是好，不是紧张哈，不过还是可以稍微松一点。稍微松一点这样，那上次来这个地方，已经满几个月了，12 1 2 3 4满五个月了，先前在台中农书会馆的时候说，11月1号来这边以后，那么就要跟大家，这个好好的这个法谈。好的，这个聊一聊，那虽然有那个心，但是很多事情总是哈，这个随顺因缘，观察因缘，好事也不急着做，就是慢慢来，慢慢看，慢慢来。那先前由于有两个因缘，所以虽然上次有那个心，那么想跟你们这个法谈，但是一直就是没有进行。那现在这两个因缘，上次感觉稍微成熟一点了。第一个因缘是指前一阵子上次非常非常的忙，那有很多文字上的工作，编辑的工作，那么虽然是由禅轩师父这个负责，但多多少少上师多少也会卷入其中啊，也多少会分心。那现在就是辛苦的那个阶段啊，那么算是过了， 已经告一个段落。当然这当中，那禅君师父以及我们这边的几位常住都非常的辛苦，上师感念在心。那现在就是因为稍微并不是说现在就很清闲了，不过比起前一阵子比较有闲，所以就比较可以来跟大家谈。那第二个因缘，现在比较好一点是说，上次刚来的时候，对大家的根性，甚至于说，跟你们，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在这个讲堂上、法堂上在结缘，比较少有这个事物性的接触，才有事物性的接触。换句话说，你们跟上师的熟悉度，固然不够，包括上师对你们的认识也不是很具体，那么经过这五个月，那么上师也让你们帮很多忙，比如说像明远，上师身体不好的时候，都这个来跟上师这个看病，那开药给我吃，那比如说像明初。那么就是说经常来这里帮忙。那明荣，我们这边会馆的那个花都或者那个都在他庄严等等，还有很多同修。那这样事务性的接触，那么上师不是故意在观察，而是很自然而然会感受到你们的心，那么领受你们的情，能慢慢在熟悉。所以感觉，从四月份开始，我们这里可以开始正式的，就是两个礼拜，大家来共修，来谈一谈这样。那上次在这个地方，首先，要谈的事情或许很多吧，但上次先诚心所见，先说自己的心。那么上次有所说法的话，大致上是有两个原因比较会。一个原因是属于比较不忍心，就希望满众生愿，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你们都有佛缘。事实上今天会就是说，这个禅君师父会这个邀请你们来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共修。那么禅君师父有跟我说，都是因缘比较近、比较深的同修道友这样。那换句话说，你们都相当有佛缘，所以才能够来这里参加共修。那上师希望说能够满你们，就是信仰三宝、体解三宝的愿。是这个愿，所以有所说法，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也是，应该是说更核心的，就是说报恩呢。也许你们觉得，蛮压抑，说为什么上师说法给你们听，是上师在报答你们，在报答你们的恩。事实是如此，事实是如此。那为什么是如此？我想，哪一天，或者也许等一下，或也许明天、明年，哪一天你慢慢有所体会的时候，你会跟上师一样感触良深，说其实修行人乃至于诸佛菩萨，其实他是报众生恩，报大地众生恩，并不是有法可与人呐。也许对一个修行人而言，有法给你吧，但是他给你的他不以为他给你，那么他感觉说，你之所以有所体会，完全是你的福报，完全是你的慧根，所以他不会觉得说他对你有恩呐。但是呢，众生对修行人恩情就很大啦，就是包括说你们愿意坐在这里听我讲，这个都算是对修行人的一个恩。连这么近身、这么立即的事情，修行人也感受到说应该是亏欠你们的。然后换句话说，修行的人 我所了解的都是柔软心、谦卑心，心非常的柔软。那么所有一切只是观功，没有观过；观德，没有观失；念恩，没有念怨。一切，都是惦记人家的好，不会念惦念人家的坏，所以当然是感觉愧欠别人很多啊。那么这是关于那个报恩心啊，那么略作说明。那这是上师在这里要讲的一个最基本的心情是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比较属于事物性的因缘，事物性的心情是什么心情呢？就是说，因为上次在这个地方四五个月，那慢慢的感受到说，你们跟禅轩师父都非常有缘分，都非常有缘分。那禅轩师父跟上次的因缘那很深，那上次相当的敬佩。那么他是一个有道心、那有宗教情操的出家人，那么所以他的困难，或者说他的事情，就好像是上师的事情一样。那我经常感觉他想照顾你们，我经常感觉他有盼望你们大家都好的心，盼望你们大家都成就的心，我感觉得到哦。那所以上师也想帮他的忙，那么协助他来跟你们结缘，来跟你们结缘。这大致上是先讲心情啊，这是背景。那我们底下就开始来讲，就是进入。上次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主题，就总结而言，总结而言，如果最想说的总结而言，那么就是说，所谓最想说总结而言的意思是指说，暂时不要管你们，暂时不要理睬你们在想什么，你们想要什么，那么直接从我的体验，那直接从我认为应该怎么样修行，应该怎么样。这个来过这一生，这样直接的来讲我的想法、我的看法，那么也就是说我的见地跟行止，直接讲的话，我最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生一切的一切都是有为法，人间一切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那么人呢，或者说我想，那么我一直，或者说我感觉说，一个人如果要真正的体现三宝的话，应该怎么做呢？要看破，那么要二六时中随时都助于那个我们姑且称之它为太极的无心境。二六时钟，所谓二六时钟就是随时除了生活、工作、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人应该随时都要慎默然。这个慎默然的意思不是嘴巴闭起来而已，而是 口业清净，而意业也清净，身业也清净。不是说圣梦人，并不是说只是嘴巴闭起来而已，要圣梦的，不是只有嘴巴闭起来成梦，而是哈、哦、身口意三业清净，没有造业，身体没有做邪行，那么意念没有妄动，那么口没有细论，没有细论，没有杂言。那么这样的安住，那个如果已经看破的人，这样就称之为般若波罗蜜禅定，叫做禅定波罗蜜。如果还没看破的人，这样的情就叫禅定，四禅八定里面的定。那简洁的讲，就是说人要看破一切世间都是有为法，那么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如幻，首先要看破。然后呢，要二六十中，除了履行责任义务，除了帮助别人，除了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以外，人应该把时间，把宝贵的生命，宝贵的光阴用来圣默然。这个是我最想讲的第一句话，或者说第一段话。那么第二段话最想讲的是说，假如这两件事情做不到的话，就是看破跟闲暇之余安住圣默然，如果这两件事情做不到的话，那么要赶紧念佛啊。就是要好好的一心恭敬的念佛。什么叫做念佛呢？念佛就是对阿弥陀佛有信心，那么自心信乐，欲生彼国了，谓之念佛。就对阿弥陀佛有信心，那自心信乐。什么叫自心信乐？很虔诚的，很真心的，相信的，喜悦的，心甘情愿的发愿说，我以后我要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这叫做自心信乐，欲生彼国，欲生极乐世界那个国度。这样我们今天一般的人，大部分受到唯物思想，马克思的这个唯物论的影响，或者说达尔文这个物竞天择演化论的影响，认为很武断的认为人死后就一无所有，很武断的认为人类就是从单细胞开始，然后经过千亿万年的演化，然后到今天。可能这一些关于演化，可能也有它一部分的真理，一部分的道理，但是生命绝对不是只是那一些物质、原子、分子、化学的组合就产生生命，绝对不是这样而已。原子怎么会有感情呢？化学怎么会有感情呢？如果生命只是细胞而已，如果生说啊，这细胞只是分子跟原子的结合而已，如果真的是唯物的话，物质怎么会产生意识呢？物质怎么会有感情呢？那么上师认为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一般人，今天的科学时代，真正的科学并没有否定，真正的科学精神并没有否定三世轮回，是有部分的科学家不相信有三世轮回，而不是说今天的科学已经发现没有三世轮回，没有这回，不是这样的。科学终极而言呢，只能够呢运用工具来观察可被观察的事情，运用工具来研究可被掌控 可被控制的东西，可是心灵意识状态人生呢，有许许多多神秘没办法用显微镜来看得到的东西，也有很多现象并不是数学所能够解释的。那一些我们看不到我们没办法解释的东西，不代表是不存在的，不代表是不存在。那么由于一般人会有误以为是唯物的，人死后就一无所有，所以敢于为非作歹，或者说敢于纸醉金迷，这样的麻醉自己，这样的追逐名闻利养，那么不会想说思考人生的道理。那么佛菩萨的那一些话，那么只是如风如东风过耳，一下子就过了，不会去思维，不会去依教奉行，这是很可悲的。那么上次自己根据自己修行这么多年，那么在禅的领域上来讲，上次认为就是要看破，看破之后要二六十中安住深默然，那么禅的精义无非是如此而已。前者看破称之为般若，后者安住深默然称之为定。那么定慧等持啊，那么定如灯，慧如光，定是体，慧是用。只有慧没有定，没办法融入潜意识，打破具身我执。只有定没有慧，那么就好像啊，四禅八定的外道，那么也不晓得路了，也不晓得路。要有定有慧，就禅的领域来讲，就是这样而已。那如果禅感觉高峻难及，人应该要好好的念佛，也不需要念太多，并不是念很多了。关键不在于佛号念多念少，不是，而是在你心中有没有佛了，你心中有没有弥陀，你心中有没有自心信乐欲生彼国。如果心中有自心信乐欲生彼国的心，那么就能够得往生，就能够得往生。而且是决定能够生，决定会往生。所以古人有说啊，有人说那既然是到极乐世界，怎么会去呢？不是无去无来吗？那个当然，这个是用禅，又这个禅又不通，然后来问净土。所以净土的大德就回答他：生则决定生，去就死不去了。我们来去是世间有为法的现象，就是我们透过眼神经，透过那个空间的感觉，然后有坐标就是说有甲地到乙地，那有一个坐标移动，你移动的时候，如果是只有就是说它有坐标，然后有旁边的景象，然后你物体在动，你才会感觉有来去。那这一切都是因缘法，就是有为法，就世间一切都有为法。所以来去的观念是建立在人类的意识形态的。那么无有细论的涅槃境，那么庄严万千的极乐世界境，虽然有时候也运用世间的语言文字来描述，让你感觉那个好像是一个空间一个地方，不过那个是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时空的观念来描述极乐世界，其实真正的情况恐怕是什么呢？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凡有思议都是属于人间的事情，都是属于人类的意识形态，人类的眼球神经的这个基础之下来显现的。可是你这极乐世界又哪里一定是这样的情况呢？所以他说去没有去， 因为来去是世间的现象，生则决定生。生是什么？就往生，真正生如来之家则决定生。我们由于多多少少隐隐约约受到唯物论的影响，所以也是用这个世间的空间的观念、时间的观念来拟意想象圣境，想象佛土、佛国净土。那这个就是凡夫心了、生灭心了。其实啊，真正念佛的人，不是要让你去理解到底哦是几公里、几英里、几光年，不是这样的。几光年的空间，不是，不是，哎，不是，是要让你自心信乐。你自心信乐，欲生彼国，会产生你业力的改变，会产生你意识形态的改变，产生你意识形态的改变，产生你的整个业力。整个我们讲就是那个无明啊，一股幽暗的那个意识会得到扭转，哎，那么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一旦你的幽暗的意识得到净化改变，那么佛教事实上是在讲这个地方而已啊。如果你没有经过改变，你的念头在晚上显现在做梦，你这个身体毁坏了以后，随着你的念头继续轮回受生了，就是是因为业识、业障跟意识来轮转的，来轮转。当然，这个上师也许说一个佛教的哲理，这个一并让你们参考，就是说，那轮回。既然佛教讲无我啊，那怎么还会有业识流转的问题？什么业障跟意识在流转？那这样不是变成有我论吗？许许多多的研究佛教哲学的人，关于这一点都没办法打通，没办法打通这种心结，打通这种疑惑。其实对修行人来看，这个是理所当然，很明白，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无我的意思是指。无我的意思是指无常，千流不息，变化不居。它并不是否认没有那个现象，现象它继续在改变。我们称之为不断的改变，没有固定性，没有恒常性，没有主体性，称之为无自性，或者讲无我嘛。那千变不息就是流变的意识状态嘛，就好像虽然。千变不息，变化不居，可是你还是会从3岁变到现在30岁啊！你现在30岁以后要变60岁啊！那并不因为无我啊，然后人30岁就不会变，3岁就不会变30岁，30岁就不会，又不会变老变60岁，它还是不断的千流不息嘛。但是它只是说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已，可是变化不居、千流不息的那个在轮回，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啦。甚至于，如果不是无我，人就不可能有轮回。就是因为无我，所以轮回成为理所当然的可能啊。就是因为一切都是千流不息的，所以人会轮回，而且必然会轮回。那因为你们啊，有的比较平常，有的多少有接触佛教哲理。有的大部分都是老实修行，但是上次姑且还是把这一些哲学上一般很难打通的问题，简单讲一下。那所以上次最想讲的，好像再言归正传归纳回来，最想讲的就是说，对我而言，我感觉人间一切的一切，都是有为法。那在这个地方略作说明，什么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被制造的啦，它不是本来就这样的，它不是原本就这样的，它是被制造出来的。就好像我们用世俗的事情的来比喻，就好像说，那个人不是真心对你，他是假仙呐，他是假装的，假装是制造出来的嘛，类似这样的意思。就好像说， 一个房子里面本来是空旷的，然后呢我们搬了一个桌子进来，那这个桌子就是被搬进来的，凡是被搬进来的东西啊，它并不等于它被搬进来的东西，它并不等于原来就是在房子里面的东西。这个好像是重复说明，对不对？但是哈，它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佛教佛法所说的一切皆如梦如幻，它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只要你所感觉到的，你所看到的，你所知道的，你所想到的，这一切都以前都没有，以前没有后来才有的，是的，只要是本来没有后来才有，那表示这个有不是不变的，这个有不是亘古长存的东西，或者说这种有是带有虚伪性的，这种有是不长久的，这种有你是带不走的啦，这种有是带不走的。那我们人间的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被创造出来的，那这个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需要特别谈呢？因为我们人类都是被这些有为法蒙蔽了，我们生活在重重无尽的有为法当中，多重层次的人为文化、人为环境、人为物质、人为关系，在许许多多不多种层次相互交错的人为的世间当中，我们迷失了。我们只关心人为的问题，我们只信赖人为的道理、人为的事情，我们忘了还本还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什么叫还本还原？当你要离开世间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当你要离开世间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所以上次今天那个请那个明音师父啊写了一句那个话，说生命为脆啊，癌症、心肌梗塞、艾滋病以及种种意外都可能使人呢、明日啊永离尘寰。想想看，这种遭遇、这种事情，难道永远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吗？如果明天你就要永别人间了，你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你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最近现在禅有几个这个弟子的朋友或者弟子的眷属，有两个，就都是一个是29岁，一个是三十几岁。上个礼拜都还在聊天，都还在好好的，这个礼拜就永离人间了。一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无病而终，就是晚上29岁而已，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醒来死掉了。为什么？半夜4点死掉的。然后经解剖经这个解剖的这个说是心肌梗塞，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就是他也从来都没有病啊，那就是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死掉了。那只要是死，在医学上一定有原因的。那我们一般上来讲，就是没有原因，就是没有原因死掉了。那如果就医学上，人会死一定有原因的哦，那他就去找他到底是为什么而死哦，心肌梗塞。那平常通通没有病，就是今天晚上躺着还好好的，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死掉了。那据医生推啊，应该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突然之间心肌梗塞死掉了。好好的人，半年前才结婚的，半年前才这个才娶妻子，年轻力壮，家庭环境又那么好，那这样的情就这样，而且又是他母亲是现在他的弟子，又是他母亲的独生子， 就是这样躺着睡觉，然后早上醒过来已经不在世间了。好，那另外有一个是三十几岁，啊、哦，是我们有一位那个叫张志成老师，他们一样是台大医院那皮肤科的那个，就是说，同样做皮肤科的医师的这样，哦，是不是在台大医院我不晓得，那三十几岁吧，啊，那刚好今天出殡去了。就上个礼拜大概五六天前去世，然后今天就马上出殡了。那么在十多天以前他还打电话给张志成老师说，想哦，等比较有空的时候想皈依现代禅，想来学现代禅。那就是发生意外，就是去玩，那然后这个车子就掉下去山谷。那我的意思是说，像这样的情形算是心肌梗塞或者是意外的吧，或者人生呢，也有许多比如说癌症，我们因为还是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情形，他的先生是现代禅的弟子，那他也没什么样的情形啊，平常都好好的，有一天就是去健康检查，哎，癌症了，就去检查的时候才知道已经癌症了。这个也是差不多这一个月的事情。那么另外我们谈艾滋病，艾滋病并不一定只有做坏事的人才会得到艾滋病，那艾滋病我们有些人对艾滋病有这个就是说不正确的眼光，认为得艾滋病的人都是乱来才得艾滋病，其实不是这样的，得艾滋病的人是很可怜，很值得同情的。那上次在那个从禅的观点谈艾滋病的黄志问题，那一篇文章有稍微有提到。那么最主要就是说，艾滋病它不一定是做坏事的人才会得染艾滋病，有的是非常冤枉，比如说像有一个牙科医师在跟病人那个弄牙齿，就不小心到底是透过哪一个途径感染，连那牙科医师自己不晓得。那比如说像医院的护士，那病人那么的多，他们经常拿针跟人打针，那个针啊，打针多少都有一点血液嘛，然后就是丢在那有时候你去那个就是说他们那个针头等等都要丢弃嘛，有时候不小心去抱垃圾的时候抱起来，手掌就刺到那个针头，这样抱起来，那这样他已经就染上艾滋病了。所以医务人员呢，是高危险群之一啊，做医生护士的也是得到艾滋病的高危险群之一。为什么？因为他们天天都跟这个病人有往来，而且天天都有机会碰到那个针头。啊，有些护士是很冤枉的，其实他也很小心，他要拿东西，他也都是弄手套，但是就是有一些就是放在地上的，那不小心走过去，脚有时候不小心哦，就刚好这个就是说小腿啊碰到了，擦到了啊，那这样也是得到艾滋病。那这个也是很冤枉的，所以就是说。他并不是哈、哦，一定是做坏事的人才这样，这要了解。那有些哈、哦，有些是无辜的先生，啊、哦，因为他的太太可能不晓得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夫妻总是有同居的义务啊，那么他的先生被他太太感染了，那更普遍的是无辜的太太被先生感染。台湾的社会基本上还是属于父系的社会，男性为尊的社会。那么外面拈花惹草，那么就是逢场作戏，这个从台湾的色情行业这样的普遍就可以得到印证。那无辜的太太被先生传染到了，那包括那个先生他也是很无辜的，很无辜。例如说到这个，有时候为了生意接小生意跟人家谈，那有时候谈生意，那现在在谈生意，有时候就是到那个，比如说一些那个枫叶场所去谈生意，现在商场上，就很普遍，很习惯是这样的。